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一名歌唱演员得法修炼的故事；二，不再认为入错行；三，修大法遭迫害，从没后悔过。
下面请听交流稿，一名歌唱演员得法修炼的故事。我是一位具有高职称的演员，修炼法轮大法已经有14年了。在这10多年里，大法给予我的是身心健康，大法对我的改变是脱胎换骨。修炼前20几岁的我风华正茂，业务能力强，在省市的专业大赛中多次获奖，为单位争得荣誉，也自然成了领导的重点培养对象。自己的专辑在全国发行，观众的反馈也很好，在同行中也算小有名气。然而人生无常，就在我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我被确诊为声带两面小结，而且必须做手术。没想到手术后高音更唱不了了，中低音的音色也不如以前，一唱就哑，这不等于废了吗？嗓子的失灵等于是断了我的艺术生命。绝望中我破罐破摔，竟然去到夜总会当了歌手。那段时间真是恶性循环，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嗓子哑就哑着喊。朋友逗我说，你这是沙哑派了，别有一番风味哟。我的思想在那种环境中也变得堕落麻木，身心疲惫，人也越来越冷漠。年纪轻轻的我就患有咽炎、支气管炎、尿道炎、神经性头痛，但最糟糕的是我的上半身长满了豆粒大小的黑斑，不凸不凹，不疼不痒，就是太难看，根本穿不了露脖子的衣服。到省内有名的大医院，他们在我背上取下了一块斑迹做病理化验，也没查出是什么病。有病乱投医，我是偏方也看，巫医也信，中药西药吃了无数，就是不见好。我吃药吃怕了，闻着就想吐。妈妈说，这闺女还没出嫁呢，得了一身病，今后可咋整呢？单位的同事知道情况后，特意向我推荐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还说他的老腰托就是练功练好的。我就这样为了治病走入修炼的。出乎意料的是，练功半年后，我身上所有的疾病全都好了，这简直就是奇迹。如果不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谁说我也不会相信的。如果说身体上的变化是奇迹，那我心灵上的变化就是翻天覆地。通过学法，我知道了返本归真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明白了今后怎样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无私无我的修炼人。我的身心等于是被大法净化后重新复活，我庆幸自己能够有缘得法，能够有缘成为这浊世中一丝金光。可万万没有想到，邪恶的中共却容不下这教人向善、提高人民身体素质的好功法，把1亿多的好人推向对立面，不断的栽赃陷害， 发动全国性的对这些手无寸铁、心怀真善忍的好人的迫害。迫害的手段及古今中外之大全，邪恶至极。就在那时，我停止了修炼，这是今生最后悔的事。结婚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全家都很高兴，经济条件也很好，吃穿不缺，日子过得很幸福。可是不到三年，公爹意外去世，丈夫赌钱输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连我的首饰也都卖光了，还欠了很多债。之后丈夫离家出走，音信全无。那时我们家就像天塌了一样，婆婆整日以泪洗面，儿子先天扁桃体肥大，总发烧，吃药打针成了家常饭。我的老毛病也犯了，头疼的撞墙，药也吃，针也打，精神萎靡不振。我无助，我哀怨，我不相信我的幸福生活竟戏剧性的变成了如此的窘境。我处于崩溃的边缘，也不知自己还能撑多久，总想一了百了也就解脱了。可是看着自己不满两周岁的儿子，我狠不下心呐。那段日子真可谓人未老心已死。2003年，在同修的帮助下，我重新走上修炼的路。当再次聆听师父讲法时，我已泣不成声，就像迷失的孩子回到家一样，我的身心又一次死而复生。通过学法，我不再怨恨丈夫，按照大法的要求对他更好了。不管发生了什么矛盾，我都先替他着想，再看看自己哪儿做得不好，矛盾也就解决了，家庭也随之和谐了。为了还债，我把当姑娘时的积蓄也拿了出来。朋友说我傻透了，我说我是大法弟子做好人，丈夫有难处都不帮，那还叫啥好人呢？为了还债，我四五年每天一件新衣服。同事笑我说，往日的著名演员如今成了地道的黄脸婆。丈夫看在眼里，服在心里，他敬佩法轮大法的伟大，是因为他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宽容、无私和善良。他说，谢谢你，你是我们家的功臣。我说，你应该谢我师父和大法，没有法哪有今天的我，更没有暴风雨后还能依然平静幸福的我们的家。确切地说，是大法救了我们全家。如今儿子也是大法小弟子，身体壮得很，再也没吃一片药，打过一次针。所有知道我们家事的亲朋好友因此了解了真相，看到了法轮大法确实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高德大法，也为他们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修炼就是这样难，丈夫越是不争气，在我身边越有主动关心体贴我的异性出现，暗示想与我如何如何。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通过学法向内找，深挖自己，竟发现修了这么多年，还有如此重的色心欲望，还有追求甜甜蜜蜜的幸福生活的执着，而且还有虚荣心、显示心、安逸心、怕得罪人的心和对亲情的执着。我悟到，色心和欲望不是我，不是我想要什么求什么，而是那样的生命，他想要，他想求，因为那是他的本质，他的存在形式。你想要他就来，所以我认清他，解体他。我告诉他，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什么也不要，也不承认，绝不允许任何生命以任何借口强加给我任何不属于大法本身的东西，彻底清除那些变异的生命和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邪恶不除，正念不止。自己的思想归正了，邪恶生命清除了，丈夫也改邪归正了，我身边的麻烦事儿也没了，那些异性朋友反而更敬重我了。工作中，我时刻按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怀大志，居小节，要说就说真话，要么就不说，自己私事从不用单位电话，包括一本信纸， 就是一个比心也要做到公私分明。大法要求弟子与人为善，对谁都得好，领导分派什么活儿从来不挑，以前去争去斗，现在主动去让。2007年我参加全国的本科专业大赛，荣获大奖，还得了不少奖金。别人说我好人有好报，我说是修大法得的福报。我用奖金还清家里所有的外债，还添置了电脑和打印机，我的资料点也从那时成立了，资料随用随打，很方便。演出走到哪儿，资料送到哪儿。平时在室内，有空就走街串巷，挨家挨户送福音。大法不让执着名利，不等于没有名利。大法不让执着钱，不等于大法弟子都得一贫如洗。大法是让人放下那颗执着名利情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好，丈夫浪子回头，儿子学习成绩优异，很懂事。我和丈夫的工作都涨到原来的几倍，而且我还收了学生。作为老师，我一律不收学生的礼品，推脱不了的暂时收下，过后用别的方式送回去。比如给学生买书、礼品，或给学生加课等方式补回去。家长看到我对学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耐心，感慨地说，如今这样的老师不多了。家长和学生对我的认可也正好成为我讲真相的契机，几乎是讲一个明白一个。其实我所做的离师父要求的还差得很远，而大法给予弟子的，我也只是说出了大海中的一滴。法轮大法好，好在他让我在任何环境中都要做好人。法轮大法好，好在他让我在困苦中还要去理解别人，都不容易。法轮大法好，好在他让自己在被迫害中还要救众生。大法弟子之所以能做好，那是因为有师尊的无量慈悲和佛恩浩荡。唯有精进实修，真正做到助师正法，才是师尊想看到的圆满答卷。何时叩谢师尊。
下面请听华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不再认为入错行，立足工作救众生。难怕入错行，当初我认为自己入错行了。我是做社区便利店的，我们这儿行业协会不作为，形同虚设，业内没有个规范，便利店副食门市想怎么开就怎么开，三步一个五步一个，竞争激烈，利润微薄。经营户大多是家庭式的，以店为家，起床开门，睡觉关门，尽量增加营业时间来增加营业额。为避免丢失顾客，维护客户人群，各经营户开关门时间基本都一样，夏季一般早晨6点开门，晚上11点关门，冬季早晨7点开门，晚上10点关门，中途不关门休息。店小，店里没有雇员工，经理、出纳、会计、保管、装卸、售货、收款都是我一个人，妻子上行政班，孩子上学，上下午时间就我一个守着门店。中午12点和下午6点全球大法弟子集体发正念时间，正好是顾客购物高峰，说我要发正念，把顾客撵出去，关了门做好15分钟再开门做生意，以我目前的心性还做不到，只好另找时间补发误了的发正念。货的自己理，顾客购物之后货架上出现的空缺的自己进库房补足，擦除货架和商品上的灰尘，保持便利店的干净整洁，组织货源，检点库存，点点滴滴事必躬亲。晚上11点收摊关门之后，累得饭都吃不进去，经常性的站立和走动，一天下来脚有些肿，脚板火红红的， 关门歇息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热水烫烫脚，消除疲劳，恢复体力。歇一歇，吃过饭，问问孩子的学习情况，赶紧抓紧时间洗漱，就是晚上12点发正念了。学法只能是捡购物顾客相对少的时间，店里没有顾客，相对清静的时候学一会儿法，那也是很难完全静下心来，总免不了有零零星星的顾客。学转法轮一讲里的一节，数得几次拿起放下。再一个就是晚上回家吃过饭洗漱后，12点发正念前，和妻子孩子共同学15分钟或半小时的法。平时顾客少时，我一个人能维持门店的正常运营。因是副食门店，上午下班和下午下班，也就是午饭和晚饭前，是两个购物高峰。一个人操持门店是很紧张的，因此妻子上午和下午一下班就是往门店跑，和我共同应付一天里有规律的两个购物高峰。只有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两个休息天，妻子在购物顾客相对少的时间替我守着门店，我才有一点时间出去发些小册子和光盘等真相资料，还得是妻子把一家人一个礼拜的衣服洗出来，关照我爸我妈，到娘家看看我岳父岳母后，才能给我挤出一些时间来。改改行吧，从找一个工作能有较好的时间做三件事。我们都是修炼人，不是要赚多少钱发多大的财，我们能吃得饱穿得暖，过个普通百姓的日子就行，只要能多学法，多讲真相，多救人。我不止一次地经常和妻子说，妻子非常赞同。我和妻子时常关注着这件事情，希望能找到一个我们期望的适合的职业。很长时间过去了，我还干着老本行，所有试图改行的努力看上去都是徒劳的。在这个行业中，有你需要提高的因素在里边。妻子说，你老想着改行，不安心你的工作，表面上你是想自己能支配的时间多一些，多学法，多讲真相，多救人，看上去挺对的，可你应该好好的向内找。大法弟子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在这个行业中，你该修的修好了，事情就会有所改变。师父在《精进要旨》录一文中讲，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去执着心的状态不同，过关的大小不同，所以在表现上是很难找到别人给铺好的路，更不可能搭上便车。如果真有铺好的路与顺风车的话，那也绝不是修炼了。在大法真相资料中，经常报道有的大法弟子一心一意扑在三件事上，这种大法弟子常使我羡慕不已。我也注意到，便利店这一工作所接触的人和事，是我先前念书和在单位上班时后勤办公室所接触不到的。看来我自己有自己的路要走。便利店面向社会，门打开了，什么人都来，高的低的，富的穷的，美的丑的，干净的脏的，有修养的，素质差的，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你是个开门店的，作为顾客登了你的门了，什么样的人都得接待，什么样的人都得应付。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门店不大，有世间百态。明明是好烟，烟草公司来的烟，正宗行货，先不给你付钱，打开烟盒抽出一支，点上火，抽上几口，烟从嘴里吐出来，慢慢的用鼻子吸进去，再从嘴里细细的一股烟儿对着手里的烟头吹出来，吹掉烟头上的烟灰，当着别的购物顾客的面说，味道不对啊，不好抽。早期这种情况常有，这包烟他不要，不给付钱，开门店的常因这种事引起争端的很多。那时候我常忍着愤怒，默默的把烟拿回来，不和这种人言语，不和他要钱，也不问他这包烟该怎么处理。这时候这种人往往看我不言语，不争辩，也不再说话，嘴上叼着抽着的烟转身走出门店。冷静下来向内找，我有一颗不容别人怀疑的心。我们修炼真善人，实践真善人，严把质量关， 门店里每件商品都从正当渠道来，一片真心，一店真货，这没含糊。这种人也不一定是有意的。中国大陆的环境很复杂，产假货的多，卖假货的多，抽惯假的了，遇上真的反倒觉得味儿不对了。当时对法理的理解仅限于我是修炼人，不和你计较。说心性的容量能把为难你的人也讲真相救了，还真没做到。再有就是用大钱买小货的，拿100元买1块钱、1块5毛钱、2块钱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一见这种情况，一股无名之火油然而生。一瓶纯净水1块钱，拿100元来付款结账。更有甚者，进了店拿起一瓶水拧开盖，扬起脖子一饮而尽，之后掏出1张100元大钞让你找，先斩后奏。我告诉他，饮料白送你，你白喝得了，你把你的100元拿好，我不要你钱。此话一出，这种顾客便软了，他会无奈地告诉你，他主要是想找零，一般的地方不给找零，银行也不给找零钱，麻烦你给我找开零钱吧。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要与人为善，便强忍着给找零钱。一次，一个顾客用100元买了1块5毛钱的东西，我憋着一股气，强忍着给找了零。当着顾客的面没发作，顾客走后越想越生气，对着远去的顾客发出很不好的念头。后来心性提高上来之后，想起这件事还觉得自己修得差劲。我们这儿不知别的地方怎么样，说零售门店零钱多不全对，是多，但只是5元10元的多，5角1元的特别缺。银行名义上有找零业务，实际上很难从银行获得这种帮助。零售门店零钱多，从零售门店兑换零钱成了人们的一个共识。一天中应付的老顾客不买东西兑换零钱就不少，陌生人、新顾客用购买小额商品一期把100元找兑开，也成了许多人的选择。商品零售中收回的5角1元，远远弥补不了找零找出去的。做生意没有零钱找零，寸步难行。而从钉鞋的、卖菜的、卖豆腐等处收集来的5角1元，皱巴、撕破、破损，说不好听的，就像一堆垃圾一样，很难直接用，得一张一张的撑开、粘好、压平才能备用。其中费时费力、细致曲折，非一般人所能知。1元的面值，一天大约得动用储备30张，最多时一天用150张。但不管怎样，就是再比这难，也不能成为阻碍向内找、向内修的借口。我妈说我缺乏应有的善心、慈悲心，还修得不够。人都有为难的时候，家有千万，还有个措手不及。她认为你应该谢谢他们，这是师父给你往大加容量，用这种人来把你的心的容量往大撑一撑。是你的情绪遮住了你的理智，你没能好好做到人，也没给他讲真相，救度他。长期的门店经营中，各种冲击心肺的事常有，几乎大大小小天天有。妻子说，师父看你这些执着不好去，为去你的执着给你安排了这个工作。我觉得妻子说的有道理，在长期的学法修心、长期的磨练中，慢慢的我能包含宽容这些人和事了，也好像这种人和事渐渐少了。当这种人和事再次引起我的关注并回味时，我发现这种人和事其实一点没少。随之出现什么情况呢？当我能容忍作为一个常人经商做生意难以容忍的对一些为难的人和事笑脸相迎时，这家门店服务态度好，货都是真的，卖得又不贵，顾客普遍有这样的反应。老顾客不走，新顾客渐渐地在增加，营业额稳中有升，我、门店、顾客都成了真善忍的受益者。最关键的是为后来讲真相、劝三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能走出去的时间少，能出去发真相资料和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时间有限，我开始重新定位自己讲真相的方式方法。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便利店，如果能在便利店里讲真相、劝三退，我的时间就能充分利用起来。在店里讲真相劝三退，我一直有顾虑，有怕心，外出了，离开自己的工作场所，离开了家，走路坐车，走到街上，骑自行车去郊区、去乡下讲真相，不会留下个人的任何信息。 萍水相逢的人，一般说来，没有人会关注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儿，工作单位。说路上碰到一个人，给我讲了法轮功的真相，我再回头要找这个人，找不着，最起码你不好找。在店里讲真相则不同，经营场所固定，人固定，所以在店里讲真相，我一直相当谨慎。类似我这种情况，师父在多次讲法中都讲过。师父在《走出死关》一文中讲，修炼就是修炼，修炼就是去掉执着，去掉人不好的行为与各种怕心，包括怕这怕那的人心。师父还讲，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众生都等着得救，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你们不去救他，他们就没有希望。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还说，大法弟子更是这样，因为承担了救度众生的使命，范围更大了。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包容了整个时间，每个人有一个范围，你碰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你能够正念足，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全世界就都变了。因为你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承包了一个很大的范围，代表了一方众生。我是闭着修的，什么也看不见，但从师父的这些讲法中能感受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重大。师父告诉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誓约的，师父把救度众生的使命赋予我们，重任在肩，却因后天形成的观念怕心、求安逸的心障碍了我，怕这怕那的，有负自己的誓约，有负师父重托，有负众生对我的期盼。师父用讲法来开启我们的智慧，重塑我们的神圣和伟大，敦促我们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同时，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别的弟子要救度众生，还得走出去找人，而我这是众生到我这儿来，是众生来找我，众生找我来听真相，找我来得救。我的便利店服务半径约1000米，有一定数量的固定客户。若真有一天真相显了，我还没把他们给讲真相劝退了，他们面临淘汰时责问我，我们常在你身边，为什么不救我？那时候让我们如何面对他们？我开始在门店里发真相小册子，发酒瓶共产党，讲真相劝三退。今年初夏的一个晚上，10点多了，我收拾准备关门，一个操外地口音的小伙子来买电池，要2节。我利用他看电池拿钱包掏钱，给他找零钱的时间发正念，清除小伙子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让他能接受真相半三退。就在他拿好电池和找的零钱转身准备走的时候，我和蔼赞赏地对他说，你和我的一位同学特别像，看上去特别潇洒和自信。是吗？小伙子友好地回答。我那同学叫建红，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某某，他回答。劝三退他接受并同意，没看出来他还是党员，给他讲大法真相他也接受，临走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记住真善人好。他高兴地说记住了，并谢谢我。短短的3分多钟，一个生命得救了。因为时间短，他走得急，当时是否给他真相小册子不记得了。他是我目前劝退成功中唯一的当面对我表示感谢的人。法学得好，正念足时，一天可劝退4-5个，目前一天劝退最多是9人。法学得不好，有顾虑时，只能劝退2-3个，差劲的一天1个没有。一些顾客陆续被劝退，一些居民陆续被劝退，一些流动顾客陆续被劝退。商业同行中，我劝退了我们这儿部分品牌商品经销商，如青岛啤酒的经销商、雪花啤酒的经销商、燕京啤酒的经销商、五粮醇的经销商、进牌进酒的经销商、汾酒的经销商、女儿红的经销商、可口可乐的经销商、康师傅饮料的经销商、娃哈哈饮料的经销商、健力宝饮料的经销商、统一饮料的经销商、 双汇食品经销商、旺旺食品经销商、达利园食品经销商、香飘飘奶茶的经销商、华龙方便面经销商、风华文具经销商、各种商品经销商的送货员、上一季商品经销商驻我们这儿的业务员，很多也劝退了。商业界里，人们为生计奔波，整天忙于生意。在我讲真相过程中发现，很少有人接触过真相。2011年神韵光盘出来后，我在门店里发神韵光盘，面对面的，大部分是老客户，发出的光盘能回访的约占1/3。当他们再次到我这儿来的时候，就能问他们光盘看了没有，看的时候看完了没有，感觉如何，让他们把光盘再推荐给亲朋好友。发到60多张时，帕心翻出来了，原因是一份揭露迫害大法弟子的真相资料中谈到，一个弟子在发真相光盘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关押迫害，非法判刑。之后的几天里，我停止了门店里所有的讲真相劝三退的活动，但很快就感觉到大法真相资料目前还难以普及，就是接收到真相资料真能认认真真看完，主动寻找渠道要办三退的不多，甚至很少，要是世人明真相办三退还得面对面。唯一的区别是，接触过真相资料的人劝起来要容易得多，初闻真相要劝三退稍微费劲。静下心来学法，发现自己还是法学的少，心中装的法不多，正念不足时，常人心往出翻，阻碍了自己讲真相救众生。很快我又恢复了在门店里讲真相劝三退，随着多学法和面对面讲的多，劝退成功的也多。目前我的学法还是跟不上，学法时间不好往出安排，不好往出挤。我常常羡慕那些能一心一意做3件事的同修，一天学转法轮，学一讲两讲的。每当我在困难的时候，我常想起师父的一段讲法来勉励自己。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你们要工作，要学习，有家庭生活，有社会活动，同时呢还要照管家，干好工作，还要学好法，练好功，还要去讲清真相，难。无论从时间上和经济条件上都是比较难，难体现出威德，难这才是树立威德的好机会，了不起，因为你们是修炼的人，虽然难也要做得更好。现在我不再认为自己是入错行了，不再认为这个工作不适合我了，有合适的工作能转行则转行，没有我就继续干我现在这一行，一切顺其自然，不管是干哪一行都热情热心，都讲真相劝三退救众生。我知道我做的还远远不够，但我会努力的，何时。
下面请听交流稿。修大法遭迫害，从没后悔过。一，多病缠身命将尽，得法获救容颜心。我是1997年得法的，多种疾病缠身20多年，造成我的前半生苦不堪言。最严重的是肝功能不好，有时肝大浮肿，再后来疼得严重了不能睡觉，只能用拳头顶着才能入睡，还有肺门淋巴结核后遗症，稍不注意就会咳嗽不止，每年都要犯2次，一咳就是1-2个月。更熬人的是类风湿结节病，常年不能着凉，不能吃生冷，吃药把肠胃都吃坏了。多年来疾病的折磨，心理的变态，夫妻感情的裂变，使我受尽了一般人难以忍受的屈辱，渐渐地使我悲观失望，失去了生存的信心。 在多次想自杀了却残生之际，1997年初，我幸运地得到了法轮大法，从此我得救了。得法后，我按照师父的要求，认真学法，提高心性，加上练功，修炼一个多月后，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瘦的脱相，体重仅92-93斤，走路二级风就要刮倒似的，脸呈青黄色，满是皱纹，眼窝下陷青灰，嘴角下弯，像个哭丧棒。用当地话说，就是盖张纸哭得过了，意思就是已经到了死亡边缘了，很快就可以为其哭丧了。修炼后，气色变得越来越好，爱说爱笑，皱纹几乎不见了，人人都说我年轻漂亮，气质好。我的变化，邻居、同事、亲朋好友都很惊讶，说法轮功真神了，使我整个变了一个人。有些亲朋也因此而走进了大法。二，乌云压顶头不低，名利情趣正念起。我修大法见奇效，是本地人所周知的。可是好久不长，1999年720，中共江氏流氓集团给大法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污蔑诽谤大法和师父，残酷迫害大法弟子。面对突如其来的黑暗与恐怖，单位和家属给我的压力使我喘不过气来。当时我头脑很清醒，我没有选择，我只有紧跟师父兼修到底。就这样，我踉踉跄跄地跟着师父走到了今天。过程中，虽然我不止一次地被绑架迫害过，被迫离婚，失去了最疼爱我的母亲，失去了优越的工作和待遇，也失去了一些不明真相的朋友，但是我不但从来没后悔过，却越来越觉得修大法是我今生最最正确的选择。1999年720，大法和大法师父蒙难后的一段时间内，是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最黑暗的时期，同时也是大法弟子轰轰烈烈护法正实法最隆重的岁月。我放下生死，放下对名利情的执着，克服种种困难，不错过每一次正实法的机会，不停地做着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记得到天安门打横幅那天，我独自一人面对苍天，面对很多中国人，好几十个外国人，我大声地喊出法轮大法是正法。警察没有拦我，是两个保安抢走了我的横幅。19天后，我又到天安门广场练功请愿，往那一打坐，真是顶天独尊。警察把我拉到当地公安分局，我绝不配合，当夜返回家中。说实话，那时候大法弟子真是豁出去了，什么都豁出去了。2000年的一天，我听说本地各级邪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认识法轮功。据说全都一个认识，法轮功太了不起了，不怕开除公职，不怕离婚，不怕坐牢，共产党完了。是的，我从来没向中共邪党低过头。有个片警劝人在屋檐下，那意思是要我向邪党低头。我告诉他，凭什么？我修大法堂堂正正，没做见不得人的事，怎能低头呢？所以我一直给人印象很乐观。在失去一系列切身利益，在生死离别的痛苦中，最使我刻骨铭心的是我的母亲。为了想保住我的切身利益，她曾经给我下跪一个多小时。按常理，母亲给儿女下跪，儿女会被折寿的。在我无法拽起母亲的情况下，我对母亲说，那您就跪着吧，给我师父跪吧。过去我身体不好，你整天为我操心，睡不着觉，可是你一点都救不了我。如今我修大法，身体好了，你不支持我感恩，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想让我做一个忘恩负义的势利小人，您这样跪着，就算是给我师父跪着吧。1个小时后，母亲笑呵呵地起来了，没生我的气。 我知道母亲也是矛盾心理，她知道大法好，她不怪我。后来见我婚姻无法挽回，母亲嚎啕大哭过，伤心极了。母亲看我被迫害，孤独无助，经常默默流泪，日久天长，积郁成疾，2004年得了癌症，离我而去。母亲的病逝对我触动很大，半个月内我整天趴在办公桌上不想睁眼，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他悲痛欲绝，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可是终于有一天，我忽然觉得自己这样不对劲儿。我是大法弟子啊，邪党没能整倒我，难道我自己要毁了自己吗？我为谁而存在呢？我一下醒悟了，我肩负重大使命啊。我振作起来了，很快又积极地投入讲真相救人的洪流中。三，针对心结讲真相，放下恩怨救人急。在救度众生方面，很多同修各有千秋，我根据自己的情况，主要是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为主，利用工作之便和工作之余，节假日会见亲朋，茶余饭后到公共场所办公，参加亲朋喜事宴会等等机会，在饭桌上、车站内、散步中、采卖、理发等，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讲真相救人。一，抓住一切机会救人。逢年过节或亲朋好友嫁闺女、娶媳妇儿等喜庆之时，当我接到请帖，第一念就是我得救人，能救多少救多少。对饭店的服务员、面的司机、来家修理电器、装修房屋的人等等，尽量不错过任何机会。几年前在理发店做头发，一下讲退了11个人，特别是有的亲戚朋友，一次讲不通就再一次讲。还有采用请客的方式，既增进了联系，又救了人。走亲访友也能救人，有个发小，我给他讲了2次都不通，他说他姑爷是公安，告诉他千万别跟法轮功交往，法轮功反党。劝不了他，我就利用请客的方式，又请了其他朋友，正好还有一个没退的。在饭桌上，我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及其各种运动造成8000万无辜的民众失去生命，讲了平塘县的藏字石，讲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招致的天怒人怨等等，又讲了成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事实。在场的人明白了真相，他们都退了。其实我也遭受了经济的迫害，但是只要是为了救人，什么都舍得。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妹，因为过去对我有过较深的误会，10来年不理我了。我不计较这些，听说她女儿生小孩了，我花了300多块钱亲自去一趟，既证实了法，又救了人。平时自己在生活上节省一点，救人的事儿办得很尽人意，值。二，找准切入点，讲真相救人。我的工作主要跟人打交道，在工作中可以根据不同年龄段、不同的文化层面，找准切入点讲真相。一天，我遇到一位不到30岁的女士，开始我给她讲真相，她只是不吱声，表面淡淡的听着。当我知道她家住在北京王府井附近时，就给她讲89年64镇压大学生事件，中共杀了很多大学生，却转眼不认账。这一下就引起了她的共鸣。她说：“是的，那时我还不到10岁，可64那天夜里杀人可恐怖了。”这时他相信我讲的真相了，很痛快三退了，并且他还留下邮箱地址，让我给他发自由门网址，他要看动态网。我常去公园遛弯，那天我到公园遇见一位老太太，表情呆滞，一脸愁容，悲观失望的样子。我上前先问候老太太身体情况和高寿，老人毫无表情地说：“83了， 活多大是咋回事儿啊？哎，见老人好像有心事，就跟他拉起家常，找讲真相的切入点。说到现在的婆媳关系时，老人说，现在的婆婆和儿媳妇儿是掉个的，婆婆成了儿媳，儿媳成了婆婆。原来是老人挨了儿媳妇的无端辱骂，心里憋屈，在这儿生闷气呢。他说，现在的儿媳妇儿怎么都这样啊？我说，这都是中共搞各种运动，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批光了。天有天理，人有人伦，可中共搞各种运动，让人六亲不认。中共搞无神论，不让人信善恶有报的天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信善恶报应，为所欲为，罪在中共邪党。而法轮功教人真善忍做人，尊老爱幼，善待他人，中共邪党却往死了整练法轮功的人。老太太说，可也是。我说，您儿媳妇儿是不懂这些道理，她骂您是她不对，这样对她不好，您忍一忍吧，对您没什么。这一说，老太太提起了神儿，说，是吗？接着我劝老人三退，老人还是49年前入的邪党团组织，他很高兴退了。我给老人一个真相护身符，并告诉他，遇到为难委屈事儿，多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就宽敞了，可能说不定儿媳妇儿还会转变对您的态度呢。老人很高兴，还一个劲儿地夸我好心眼儿。我告诉他，这是我师父让我这样做的。一天晚上饭后去遛弯，想遇见有缘人就随时讲真相。果然走不太远，就看见一个20来岁的姑娘，穿一身职业装，低着头，坐在盲道旁边的路牙上。我凑上前问，小姑娘在做啥呢？她一抬脸，眼泪刷的从那白皙的脸蛋儿流下来，表露出她有难处了。啊，我赶紧上前问缘由，并表示要帮她。原来她是内蒙古人，离这儿好几百里，打工来到这里。她说想家了，又遇到点难事儿。哦，我没有深问她所遇到的难事。我首先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能会对他有帮助。他似信非信地点着头。我给他简单地讲了真相，劝他退了团队，并送给他一个护身符，告诉他，带着这护身符，遇到难处，成念那上面的两句话，你会得福报的。小姑娘接过护身符，一下阴郁的小脸变成了圆圆的笑脸，连连笑着向我道谢。临别时，我看他的泪痕都不见了。三，放下个人恩怨救人。我丈夫的父母在我被非法劳教时，前脚走，后脚就说，回来也离婚，不要了。果然，在我被迫害、孤独无助的情况下，公公婆婆撺掇丈夫与我离了婚。本来我们也算是恩爱夫妻，因为我身体不好，我放弃了对事业的追求，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事业有成。原以为妻已夫贵，也就了却了自己一生的追求。所以在他事业转折的几次最关键时刻，尤其他的一次大的挫折，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我用我的智慧帮他力挽狂澜，使他才有今天的晋升机会。可他却因我被迫害影响他晋升为由，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抛弃了我。可是我没想到，往日抛弃我的婆婆在临终前很想见我。当我听说后，眼泪刷刷往下流。在学法中，我发现了自己的委屈心。推迟半年后，在老太太弥留之际才去看望。老太太那时已经不能说话了，眼睛也睁不太大，但神志还清醒。见到老人攥着我的手不撒开的可怜样，我也流下了眼泪。我反复跟老太太讲，在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大法师父救您。老人连连点头。真的，老人清醒了2天， 生命又维持了两个多月。那天在医院，我的心像一汪清澈的湖水，没有任何怨恨，只想救人。医院人很多，瞅准机会就向他家人讲真相，劝三退。记得小姑子和一个妯娌在解体我们家时贡献最大，可是此时此刻，在我脑子里什么怨恨都化为乌有了。我给他俩劝三退时，他们都很相信我，特别是那个妯娌。当我说过去的恩恩怨怨都过去了，我希望你们都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你把那个邪党退了吧。他刷得泪流满面，连忙点头说行，我退我退。看到他们那种无言的感动，我的心里很平静，很欣慰。十几年来，个人修炼也好，讲真相救人也好，风风雨雨，跌跌撞撞，有欣慰也有教训，但在师尊的精心呵护下，我是乐观地走过来的。要写的东西太多了，只能选取几个片段向师尊做一个汇报。这一路走来，无论遇到多难的事儿，我从没后悔过。经过许多苦难的磨砺，使我越来越成熟了，执着心越来越少了。其实我个人承受的是微不足道的，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我无法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由于自己法学得不够好，有些法理悟得也不是很清晰，所以救人的事儿还有遗憾，该救的没能及时得救。好在师尊的心经文，什么是住持正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及时敦促了我，使我对学法和救人更加重视，弥补了一些遗憾。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使我真正体悟到师父说的，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法理之无比神奇。我感谢师尊的教诲，层次有限，请同修多指正。最后何时谢师尊，谢同修。
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打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